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各位，我系温楚良。1820年1月，距离而家200年，有人喺地球南极发现一块大陆。当呢一块大陆被发现之后几日之内，有几个国家经已尝试对佢宣示拥有权。如今就如何管理南极洲，经已有一份全球协议，而呢一项协议其实经已实施咗60年。随住全球暖化近年成为全球最重要嘅议事日程，所以南极洲亦都变得越嚟越重要。详情请听我以下呢一节报道。200年前，南极洲 Antarctica 周围的冰冷水域，使到这个偏远的陆地大家都几乎没办法进入。我所讲的是在1820年一些无畏的探险者乘坐木船出发探索这块神秘的大陆。 Clive Gray 格雷是 Blythe Tallship 布莱斯高危船慈善计划的首席执行官。这个计划重现由英国船长 William Smith 在1819年的南极洲发现之旅。 Smith 船长在当时英国 Northumberland 出生，在 Blythe 接受航海训练。当年他发现南极洲的船就是 Williams 号木船。格雷说，这些早期的冒险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
When they sailed around Cape Horn, they sailed further and further south. Nobody had been down there. All the world.
Clive 表示，当呢啲探险家绕过 Cape Horn 合恩角航行，佢哋向住南方一直咁驶，而啲船就驶得越嚟越远，冇人曾经到过嗰一度，而喺海图上就只有冰。可以话佢哋实际上系驶离咗海图。当世界都知道南极洲嘅存在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就开始前往南极洲，尽早争夺这块土地。结果到了1950年代，以下这七个国家，他们是阿根廷、澳洲、智利、法国、新西兰、挪威和英国，都相继宣示对南极洲的主权。因此南极条约终于在1959年订立。根据这项协议，这块冻结了的大陆只能够用于和平的目的，各国应该在科学研究方面进行合作。最初一共有12个国家签署了这条条约，现在经已增至到50多个成员国，其中30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82个研究站。 Klaus Dobbs 多布斯是皇家霍洛威大学的地缘政治学教授。
Science has always been a proxy for geopolitics. Nothing's changed. So countries, for example,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put that.
多布斯教授说，科学素来都是地缘政治的代理，这个现象一直没有改变过。因此一些国家竭尽全力在南极洲各处设置南极研究站，并且升起国旗，意思是要告诉大家知道他们在这里，他们都非常忙碌，这里是属于他们的。而气候变化将继续对南极施加压力，而这也都是意味着好像中国这些国家将会在要求如何管理南极的声音上面越来越享有主导的地位。毕竟好像上海这些这样的城市将会承担着海平面上升的冲击。除了气候变化之外，南极旅游业增长和渔获资源的压力亦都意味着南极洲面对更多的挑战，因此各国是多了冲突的空间。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极地地区负责人隆布尔 Jane Rumble 女士表示，科学可以保障和平。
The reason we study it so hard is because the water that is going to melt from Antarctica will arrive around the coast of the UK. We're not complacent or naive.
隆布尔话，大家咁努力研究嘅原因系南极洲所融化嘅水将会到达英国沿海。佢哋唔会天真到认为呢一条条约嘅内容系有史以嚟最好噶。但系证据表明，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根据条约所定嘅内容进行合作嚟到了解南极洲，而 然之后在该州治理方式上都有发言权，比起试图单独行事是好得多的。目前澳洲拥有南极洲最大的土地面积。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